我们开了麦之后开始一直讲要剪掉东西，
好好笑。这个要卖很贵耶。
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开场吗？我来做一个简单的开场。
好，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在家仔仔出外是女孩，我是仔仔，
我是卡欧啦。
我们今天是那个年度2023年度书单的第二集。
那今天是几月几日呢？
今天是2月29。
哇哦，好，
可能到年底刚好录完了，我们就可以再录下一
年。这个永动机耶。
上一集录起来感觉蛮好的，不知道是因为很久没录音还怎么样，我在剪的时候觉得很快乐。觉得怎么这么好听不管是能出来还是不能出来的部分。
我觉得你上一集我听完之后觉得你的结尾结得非常巧妙。
哦对，因为我们忘记结尾了。
你上次是跟我说你把它剪得很像一个就是两个演员要下台了之后往后台走然后一边聊天，但其实是要通往地狱的路。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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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觉得这个形容很赞，我很喜欢。
欸，你上次有说你在尽量看那个图书馆日文的书。
对对对。
然后我有看到你有开始记录了，我觉得很棒。
哦，我这次就不敢用 Notion， 就是对我来说有点慎重，有点盛大，然后要去评写一些些心得这样子。然后今年是用扑浪记录嘛，然后就全部都收在同一篇，我也没有分日期了，我就是一看完的那天有记得的话就去记一下，然后心得也不太写了，就是有些是我觉得图很好看这种烂心得也都写上去，就以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去记它，只要有记就很好了这样子。
我觉得所有事情一开始其实都是要这样，因为你就会想说我要弄得很好，但你做不到。
对，我做不到。
其实我有去看一下你的那个就是你去年选的书，然后想说有什么可以跟你回的。我觉得你已经进入一个你非常非常知道你喜欢什么，然后你就会几乎全部都是那一类型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你开头比较好。但我有一本书很好奇，因为有一本是日文的，然后它感觉是某一个人的日记还是生活吗？
你说的应该是这个职草圣衣 style 的这本书。好，我其实是透过一个那本书，我印象中它是一个教你如何把笔记一元化的一个示范的书吧。一元化就是说我过去可能会把我的本子分成好多本，然后这本写日记啊，这本记什么，就是分开来做成不同的笔记书。但是那本是在提倡说那样子的做笔记方式有可能一开始很有动力，但是之后就慢慢的消退了，然后你最后可能会获得好几本然后都没有写完的本子，然后你自己心情也会很失落这样子。那本就是在提倡说你就准备一本，然后有点像是你用标日期的方式，你甚至可以一天的很多个时段，只要你坐下来有个时间空间你可以写点东西，你就直接按照顺序把它写下去。所以他的本子里面可能有来自各个地方的，就可能有旅行记录，然后也有他的读书记录，然后也有什么今天吃了什么，然后一些无聊的心得全部都放在同一本。然后那个人他在他的书里面就介绍到这位职草圣衣先生，他是一个算是一个随笔家吧，1908年到1979年出生的一个老阿伯。他是以写爵士乐跟电影评论闻名的一个随笔家。
随笔家是什么意思啊？
随笔家有点像是当年在日本的杂志或是报纸会有一个属于他的专栏，然后再聊一些他感兴趣的东西，然后有的时候是一些评论。像那个松浦弥太郎他应该也算是个随笔家，就是写一些他喜欢的主题这样。这个职草圣衣先生他是写欧美文学、爵士乐跟电影评论，都是像那种自己有兴趣然后去开始听音乐、开始看电影之后再去深入了解各种不同的就是属于那个次文化上面的知识这样。
嗯嗯。
然后他是那种小时候是 富家子弟，然后又是独生子，所以家里的资源曾经是很丰富的，但是他们家在那个东京大地震的时候没落，就超久之前100多年前的时候没落了，这个叫什么，落魄的富家子弟，就是会虽然他钱很少，可是他都会把钱放在一些很讲究的事物上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那本书介绍了植草圣衣这个人，他的笔记就是中间有贴几个他的笔记的照片，应该是照片或是相关的叙述的描写一下，然后我就很好奇这个人，所以我就在图书馆里面看看有没有这位先生的作品，后来发现他有超多出版品，但是不一定全部都是他出，有些是他死后他的朋友们去帮他整理之后出版的，
因为他都是专栏或者是在哪里哪里帮人家有写文章的，
对对对对对。那像我去年列在喜欢的书里面这一本，就是有点像是他们把他的剪贴簿秀出来给你看，
哇，
对，很私密，
但感觉很有趣耶。这个
书里面有一些就是他的朋友对他的描写嘛，就是有一些像是后记之类的东西来介绍这个人，然后就有人说这个植草圣衣他每次都是宣称说他喜欢散步，但其实根本就不是，他是喜欢去买东西，只要上街他就一定会买东西，买一些像我们现在会说是小废物的东西，可是他只要看到很喜欢他就会买起来，
好快乐。
对啊，
所以他里面会有那种例如说他翻杂志他想要买的东西，或者是他在外面拿到什么，
哦，对，小物什么的，他的朋友们有说因为他买了太多书了，所以在帮他整理遗物的时候很痛苦，
哦，
就是他生前的时候有说到说，欸，如果开一间旧书店大概要5000本书的话，那我可以开4-5间书店，
天哪，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神奇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没有跟他有任何重叠的时间可是你看到一些叙述就会觉得他很迷人，比方说他在那个时代他是个矮个子的人，好像150几公分左右而已，
日本以前的人他们是现在慢慢比较高以前不是都很矮吗，
但150几公分我有点难想象，
oh，
对，然后但是他会去定做自己的西装，然后就是那种老绅士的穿搭，
啊，
对，wow， 是个迷人的家伙，所以这一本书里面它是那种彩色的印刷，
嗯，
可是虽然它的照片大部分都是黑白的，可是就是有剪贴簿、有日记、有账本，然后一些他生活的这样展示，我觉得很迷人。
你这样讲，我想到我之前去日本逛的一个展，他应该算是建筑设计相关的人，他叫做片山正通。
嗯嗯嗯嗯，
那个展就是他叫做片山正通的百科全书，就是他要展示他买的东西，
嗯嗯嗯嗯，
可是他是奢华派的那一种，
哦，
就是因为他的建筑事务所应该是过得不错，就如果去他网站上看，嗯，就会看到很多很有名的建筑都是他们事务所做的，所以他就是会买一些画呀，普普通的画啊，或者是例如说他很喜欢仙人掌，他们就有一区全部都是仙人掌，
哦，OK，
就是各式各样的那种艺术品或是什么东西之类的，
嗯，
然后他也是说他超级喜欢买东西，可我觉得你的那本应该又更有趣，因为它是我们日常人会买的东西，
对
对，
不是什么很珍贵的东西，
小废物嘛，就是
买得起
文具啊或什么有的，
对，但它也不是买垃圾，哦，就是我觉得可以从中看到一个人眼光很利吧，你可以说可能是他从小那个富裕的环境帮他培养出来，然后这个是很难靠后天的那种你大手大脚然后去买一个昂贵的东西放在家里，是不同路线的。
看过一个说法我就很赞同，品味这种东西其实是钱，是钱堆出来的例如说你吃一个东西，你为什么知道这东西好吃，因为你已经吃了非常多东西，然后从普通到好你可能都有吃过，
嗯，
有时候会说什么暴发户就给人家可能很没有品味的影响，因为他才刚开始有钱，
哦，
他刚开始可以尝试，
哦，
可是如果是家族就一直很有钱，哦，他们已经就是长久以来不管是他周围的人他自己本人都已经在他想要还有兴趣的东西里面已经琢磨了一段时间，
嗯，
他已经越来越知道说这个东西 对他来说是适合他，是好的，是他喜欢的。
嗯，
对，
就是所谓的眼光独到是可以这样说吗？你会发现说到一个跳蚤市场好了，然后我们可能都会有的时候会买到不适合自己的东西，
嗯，
但是可能有些人他们就是眼光很利，他就知道这个很适合放在他家的某一个地方，
嗯，
然后买回去会很好的搭配这样子。
我觉得刚刚我讲的是一部分，但一部分也是跟个人的美感很有关系，嗯，也有可能他弄了超多，嗯，就他最后喜欢的东西是在大家的想法中不是觉得很好看或者什么的，对，所以真的很难说，
啊，有可能。
对，
所以我很喜欢这本书里面透过偷看他的笔记，
嗯，
偷看他写的一些散文，然后偷看他的一些照片，
嗯，
然后感受到这个人是活得很自在很即兴，然后很像一个爵士乐的，就给我这样子的印象。如果你有来的话，我再带你去图书馆借这本书翻一翻。
对，这个就是听起来就觉得应该是很有趣的书。
你来的话，我还想带你去一个地方，你可以听我们节目昨天上的这一集，然后后面我有跟苏一贤介绍一个店，然后那个店我超级喜欢，我觉得你也会喜欢。
是做什么的？
它是一个专门开给人看书的店，它虽然像是个咖啡厅的地方，但是你进去可以不用点任何饮料，它就是专门设计给今天我有一段时间，然后我想要用读书来度过的时候去的地方，禁止交谈。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很严格，就是我觉得我只要抱着一个我想要去看书，然后我也不想要被别人打扰到的这个心情去光顾这个店的时候，我就不会做出他禁止的那些事情，
例如说一直讲话之类的。
对，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规定，像是说，嗯，啊，如果你要写笔记的话，你可以写一下下，因为你那个沙沙声或是笔放下来的声音可能会干扰人，
嗯，
所以建议你不要这么做。
哦，
就有很多这种对于阅读这件事情有一些担心，对环境有一些担心，可是他都已经事先想好了这些，然后有提供大家解放的这件事情，我很喜欢。
你知道台湾那个，你之前也有跟我讲过那个独角兽的图，
前天有办那个活动，
对，他办了一个大家一起阅读的活动，嗯，然后是在两厅院里面，
嗯嗯嗯，我知道，
有音乐的伴奏这样，嗯，我觉得超有趣的。
我觉得很厉害的是他们居然票卖完好像500张哦，
嗯，
我们昨天那个节目也有聊到这个，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听众私讯给我们说他也有去，然后他把那个现场的照片贴给我们看，那个很漂亮。
对，啊，
大家都在看书的时候，哇，
对，啊，
很美。
你们彼此虽然就旁边有活人，但是那个整个的感觉是一个可以好好阅读的状态。
真的，而且他蛮贴心的，就是对入门者也不会有压力，就是设20分钟20分钟。
嗯 嗯, 嗯，我觉得我今年去逛书展的时候，大家都会讲说什么，哇，现在年轻人都不读书了还是怎么样。其实没有耶，欸，
嗯，
就像例如说我就是在做直播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对书有兴趣，这个题目有兴趣的人是真的是不读，可是我觉得只是还没有碰到他们。
对，大家好像都比较会躲在自己家里面看书。
对，我觉得是因为这个活动不是一个你会很积极的去对外寻找就是同好或是什么，
嗯，
例如说他们可能也不见得平常是有在接触直播或者是某一些媒介，
嗯嗯，
但其实喜欢看书的很多耶，欸
嗯，
书展的人，
嗯，
当然没有像是那一种电玩展或什么挤到走不动嘛，
嗯嗯嗯嗯，
但我觉得人其实也蛮多，而且替代率就是没有买书的人其实蛮多的。
哇，我有听说今年真的人潮蛮厉害的。
今年应该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文化币啦，文化币是可以免费入场，
嗯，
然后你在里面买也是点数加倍。
哦，点数有加倍，哇！
对，他们有的人这样文化币的点可以买超多书，我觉得
好
快乐。对啊，超棒的。今年的门票是全票是150，然后学生票是100，
嗯，
然后你花多少钱买票，嗯，就是可以直接折抵
啊。这个我知道，好好。
对，所以我在想，大家应该多多少少进去就是会买书，但是那个量我觉得是有在看书的量，
嗯，
就不是说只是为了说我来然后买一本书这样子。
嗯。翻来翻去就是会看到一些你平常接触不到，
嗯嗯，
你平常逛网络书店才会逛不到的一些好料就会出现啊。
对，或者是有的出版社它其实 你如果要买他的书，你要在网络上买他的书，要特别去他的网站上面看
啊。
那种就是你在现场就可以看，而且你可以翻。
我这两天都有去图书馆，然后有去书店，就是觉得怎么可以有人只逛网络书店，然后不去实体？我觉得好可惜。有有有，就是太可惜了吧？你就是要去摸他们啊，然后等有一本书突然就跳到你眼前，然后去你平常是那种透过演算法是算不到它的。这种东西
包括他怎么摆，他去摆每一区，有时候根本不会想到说你要看那本书。
对，没有错。
如果是这个的话，那感觉我就是必须要回你无用之用的吧，因为我其他的书完全都跟这一切是偏离的。
很无用之用很适合啊，
超级适合的、啊、
超适合。
可我跟你说真的绝版、
啊、对，这本就是我听那个独角兽之后、我一直很想要看的一本书，可是他连实体都绝版了，然后他也没有出电子书，就一直在我的那个梦幻清单里这样。
那集我听了不止一次、
我
有时候想到就会拿出来听。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好感动，
我推荐超多人听 这一集耶、我好像还有写铺浪，就是爱到为他特地写一个宣传的。我也没有什么宣传力，但是我就是有
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你喜欢这个。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一种从心里面有一个有感而发，然后就是啊，我好想让全世界知道我多喜欢这个东西。
大家都会有去分说这个书有用这个书没有用，就是会觉得说我读这个书才是不要浪费时间啊，可以增加我的效率啊、让我什么东西可以改变我自己之类、当然这些我觉得也不错。可是他讲的什么叫做无用之用，无用之用就是一些你乍看之下，或是你直接用量化或用一些评断的标准去看，会觉得这好像没有什么用，我干嘛花时间做这件事情的东西。然后但是实际上仔细去思考它背后给你带来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你在单纯跟这件事情共度的过程，其实是另外一个层面上对你来说很有用。前半就是在讲，就很多人就会讲说诶，文学有什么用，你就读这个啊，没讲那虚无缥缈的事情不会赚钱，那这样
啊，
对，他就是用很哲学的方式让你思考这件事。我还要再借第二轮，因为我觉得我还需要再看一次，因为有的真的是它是哲学，然后我觉得哲学真的很需要去想，然后想一想就再回去看一下他讲什么，他才会真的变成一个我觉得我真的理解的东西。他就讲一些文学啊，讲一些诗啊，然后讲一些不同哲学家就是对这个无用这件事情的理解。
哇，
第二个阶段在讲念书，在讲大学。大家有时候就会想说啊，念这有什么用？
哦，
就是例如说你去学那个什么已经死掉的语言、古老的语言有什么用？我们现在是资本主义社会，我就希望所有事情它都是可以换算成效率，很多东西因为这样子就慢慢的消失。这个就是这个前面那个好像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他有引用另外一个人的论文，然后那个论文就是在写无用知识的用途。他就是在探讨这件事情本身。
好棒哦，
很棒，对不对？
让我想到我去年读了一本书，这不是在我的书单里面，但是我去年有读到，然后我也很喜欢，叫做《如何无所事事》，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有在我的那个里面，但我还没有看。
这本也蛮好看的，也是从各个层面去切入到无所事事，然后我觉得他们应该会有一点点像，就是一样也有提到资本主义这件事情。这个资本主义不仅仅只是剥夺大家那种耍废或是无所事事的时间，但是他也很反对那种鼓励我们是用资本主义的观点去看待时间、自我然后技术这件事情，跟你这个好像就有点呼应到。
就像他里面也有讲说知识其实本身不见得是实用的，那你如果什么东西都觉得实用，你不就是知识的奴隶吗？像现在流行畅销书或者是大家常常会讲的话题里面，很多都是要让你更有效率啊。当然我觉得有一些事情是真的没有用。我个人很不喜欢短影片或抖音，你如果觉得滑抖音是非常舒压的，然后你就是什么都不想然后滑半个小时是可以，那对你来说的用途就是舒压， 可我觉得就除了那之外，它的用途其实就是蛮少的。当然也是有像这样的事情，大家现在会觉得没有用的事情反而都不是这类的事。
你刚刚这段会留下来吗？
你觉得可以吗？
我觉得可以，但是就是我要回一个更凶的。我觉得抖音它不只是没有用途，可以这样讲吗？我觉得它有一个很邪恶的意图
啊，
这个形式的设计它是抓住人类的，你知道叫神经学的弱点嘛，可以这样讲，脑功能的弱点，它是专门针对你的弱点而开发出来一个功能，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很邪恶的产物，
注意力小偷，因为它就是让你，对你的大脑来说这是一个很轻松的事。
它被做出来不是为了要让看的人舒压
啊，
它被设计出来就是要完蛋你的注意力，你的时间，然后你的金钱。
对，
就是它有邪恶的意图啦，没有人可以帮它开脱吧。
但是我跟你说，就是在我开始做直播之后，我就理解到有一些人他可能真的，例如说他在上班一整天真的好累，然后他真的是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想动，可是这个东西虽然很邪恶，但如果他能控制住，他是真的可以让他觉得舒压的。
我可以理解有些人是需要这个，然后也自己觉得有在这中间中获得他想要 的东西，可是我觉得最坏的最该谴责的是
发明的人
啊，我太理想主义了嘛，就是我觉得科学研究这么蓬勃发展不应该是被拿来就是对人类很坏这件事。
他的背后就是他有一个目的嘛，他是希望可以很快的散播一些东西啊，知道你人会看什么的趋势，非常快的筛选嘛。
对，
所以他会这样子创造出来，其实是经过精密的设计，然后就是人非常容易就被那个陷阱绑住。
这中间有很多心理学或者是认知科学的研究，然后出来的这个产品。欸，我要是偶尔点到，我有时候也会就这样子被吸进去啊，然后就时间就没有了。知道那个舒压感或者是那种可以让你暂时，如果你特别是心情不好或压力很大的时候，那是一个可以让你很轻松就转移注意力的方式。
没错。
可是我无法认同设计出这个功能的人他一开始的意图，我觉得那个是不好的出发点，
邪恶的，但他就是有一个资本的目的。
而且很有效，他很轻松就可以获取你的，
真的好厉害。
对啊对啊，
我也是真的是非常不喜欢，而且就会变成说我有时候就觉得我好像一个老人，我就跟他们讲说我觉得真的不要再看抖音，可以这个时间你拿去看一个小小的小文章或者什么都好，但是真的好难。而且我上次去朋友家，然后他小孩是小学，刚上小孩，那个小孩滑手机的样子
好可怕哦。
对，他就是会看很快，然后就是会这样子，我不知道怎么讲那感觉，我觉得很可怕。
而小学不是就算是比较长一点的影片，不是也会有那种 Elsa Gate 之类的
东西。对啊，网络的。可是重点是他是在滑 shorts，
特别他们那个前额叶还没有发展成熟的话，比我们更难去克制，他又这么的吸引你的注意，好沉重，
很难啦，我觉得很难。我觉得这专注力失去很容易，要回来是需要练习。
对，
我现在的想法是没有开始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
哦，对，
一点点也好，就是他看一点点，从很简单的东西开始看，或是稍微听一个东西听久一点，把这个东西完整的听完，那这就是一个开始。
好
好什么，
我们是共勉之啊。
真的真的，这真的是共勉之。而且就是如果完全就是觉得 Shorts 很糟，然后都不去做，这个也超级理想主义，就失去改变它的机会。
哦，
我觉得无用之用真的很好，
好想看。
我觉得你应该会很喜欢，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出新版之类的。
哦，我也有去问出版社，刚好那个出版社有要跟我讲事情。他说不会，他说卖的不是很好，可能有一点难。
不是，李慧珍的节目有介绍，现在应该很多人想要找吧。
对啊，他好像是2015，
但有点觉得说好像可以理解他卖不好的原因，因为2015那个时候不是一个 当放空可以成为一个迷你的显学的事情，
应该是从这几年开始。哎，2015是十年级，快十年级。
对啊，
哦、
对啊，
那真的，我觉得极简主义什么的，人会越来越去想说自己的生活要怎么过，
嗯、
才会开始有这些想法。
嗯、
要不然你当然是想说我要赚越多钱越好。那拿到钱怎么样不知道、
嗯、
但没关系，反正我就是先努力嘛、嗯、为了未来努力再说。
求求这个漫游者
也会想说啊，如果他出了又亏怎么办。
哦，对啊，
蛮复杂。这本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图书馆借来看看，它是一个很值得一读的书，就是不管你对生活的想法是怎么样，或许看了你会觉得它里面讲的都真的是没有用的事、
嗯、
也不一定嘛但是就是我觉得可以是一个尝试。
我想要回就是刚刚中间有一度讲到资本主义，然后让我们现在是比较去用这个角度去看待你的时间分配，然后去看待你是如何运用你的生命这件事情。然后我想到我去年有一本很喜欢的书叫做《骇客思维》，这本书它的副标叫做抓出生活中的不合理优化你的人生，这是我如果看到我一定不会去买的书。
我那时候看到它在你的 list 里面我也觉得很奇妙，然后我后来去查它的介绍还想说哦，那可能是别人先让你试读然后你觉得不错吗
我要跟你说，就是这个翻译是可能出版社觉得这样很好卖还是怎么样的。
你说骇客吗？
后面这个副标就是可能骇客思维，我们就已经想到那种
生活骇客，
对，矽谷啊，然后 喝防弹咖啡，做168 的那些 那群人。
有一种就是他会让你生活更有效率，他们也会说那是生活骇客
啊。对对对对，就是高效率然后运用最少的精力去完成最多的事情的这群人，就是我们说的生活骇客嘛。
对对，
这个抓出生活中的不合理优化你的人生，让我更印证了说啊，这个书名应该就是我想的那些事情吧。它大概就是在介绍这群生活骇客是运用什么手段来帮助自己成为高成就的人。后来我是去读到有人的类似书摘，他一开始就跟大家说这本书里面在讲的完全就是他的书名的相反，应该说他的综艺书门的书名的相反。
到底
对，因为这种成功学跟什么自我管理时间管理的书，我年轻的时候看很多了，我现在不会想要再看这个书。可是他这本书其实是在打脸这些所谓有骇客思维的大师们我讲讲看看你会不会有兴趣去读，我觉得很有趣，这本书我很喜欢。那这个作者他的背景，他是念传播学的，他是一个教授还是反正就是老师，他就是观察了很多这种建立了很多规则步骤 SOP， 然后他们把人生当作是一种系统，那人生既然是一种系统的话，那它应该就会有一些漏洞可以钻，有些系统不完善的地方可以钻。比方说人体都会有一些运用效果比较好的时段，那个时段我们把它找出来，然后我们就在这个时候集中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这样你只要工作这一小段时间就好了。他们把它的规则列出来，步骤列出来，试图用各种 SOP 来让我们成为一个很高效率的人。那这本书它其实是要去批判把人生跟人体当作系统的这件事情。
嗯，
它就里面提到了很多号称是生活骇客的人，他们最后如何的走火入魔了，如何是以一种他们宣称高效率的方式，实际上确实是压榨其他身边的人以达成他所宣称的这个效果。系统化的生活会有哪些的缺陷，而造成说啊，这些人可能成就都很高，但是他们的私人生活是一塌糊涂的这种。他有点像是记者报道的形式去列出太多太多这种看起来很厉害，但是你最后发现他们都是碰风而来的成就，
真的是完全相反。
他酸人的时候那种幽默感我觉得很好看。
所以他是找了有做这些行为的人，然后去实际分析说他在这个事情的背后其实不是像他写的那样，或是他会有一些没有那么那个 如同想象的状况。
对，就可能我们听到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好了，我们都比较常听到就是这一块它比较正面的部分，他如何改变他的生活，他如何透过改变他的 routine 然后去让他的成就发挥到最大，可是这件事情的后续是怎么样的，这位老师他又把有点像把后续报道补足了，就有人发现啊，他当时宣称的什么事情其实是什么什么事情。
我在目录里有看到近藤麻里惠，
近藤麻里惠后来就是变那个、卖很贵东西的大师啊。
对啊，
他也有讲到就是在美国 minimalist 把这个名词发扬光大的那两个人，他们也是出了一些书，然后有拍纪录片，然后开很多课，开 podcast 然后收钱这样，然后他有去 follow up 到一些有听他们课程的人，后来发现说他们永远讲的都是同样的东西。
这也是啦，不然
就是一直在卖他们当初二十几岁也是功成名就的样子。我很喜欢他那个打脸人的部分，
这听起来会有兴趣。他会讲说啊，你只要这样跟着做就一定没问题，这个大家都超喜欢看的、实行之后会有什么事情真的是不好说。
对，而且我照着他的方法我没有做到，其实我也会很挫折耶。但是他们很经常是把说哦，因为这个就是人体的设定，你只要改变了这一步，你之后的人生会一片光明的这种很像教主式的宣言。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就很拼的时候会想努力的试试看，可是我现在比较不会很轻易的去落入一个教派的下面，可以这样讲吗？
因为你已经活得够久，你已经试了很多，你知道那个东西可能不太适合。
我现在觉得最适合我就是当个无用的人。
没错，你刚刚说没有达到会觉得有一点点挫折的那个地方。我之前看那个失控的正向子
啊，
那里面就有在讲说那个人最一开始想写这本书是因为他的乳癌，不是会有那种 support， 就是大家会一起，
对，
就是互相分享病情或什么，互相支持的团体。
嗯，
然后他就觉得他加入那个团体之后，就是会变成说每个人都跟你说你要就是战胜乳癌，然后你要有很多正面的想法，这样子癌细胞就会害怕。然后他说这样反过来就是反而是，如果你今天抗癌失败，因为本来就是一个几率，你就是除了失败的挫折感之外，有一方面在这个情境下你会隐隐约约觉得说，会因为他们都说这样就可以战胜，没有战胜乳癌会不会是因为我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哪个地方做的不好，这类的真的都好像让有一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但是因为像这些生活骇客他们呈现出来的样子会让你觉得诶，好像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是有机会的一件事，
你知道要怎么做。
对，但是它就有点像是宣传行销手法的一种嘛，他们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能在你面前表现他成功一面的人，他们其实不只是他做了他所宣称的那些事而已，还有很多没有告诉你的事情，
或者有的他也不知道那个最后影响到结果。
对，所以他会觉得一切都是我的努力而来的，那我可以你们也可以。我觉得很遗憾的就是他的有其中一个副作用就是让做了但是没有收获到一定成就的人失落感
之意，
或是觉得就是我的定力就是不够，我的专注力就是不够，那是会给人生带来更大一个挫折感。我就觉得还是松一点好。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对于某一个例如说习惯或者什么都是这样的想法，可是如果那个想法你在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可能会让那个人有怎么讲，分享的本意姑且不管你背后是不是有想要赚钱或者什么，理论上都是好的，
对，
你希望大家可以变好。
对，
如果反而就是增加对方的挫折感啊，或是什么的，我就觉得好奇怪。
就可是好像很多励志的书会这样，
就如果你没有真心诚意的相信这件事情，
哦对，
但他没有实现，就是
你不够坚定，你没有成功是因为你不坚定。哦，好，
你要真心的去想，你这样没有得到，表示你想的还不够。
嗯。
这样很可怕，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就像你刚刚说的，它是一个多元的原因造成的结果、但是当只有表面他跟你讲的这个东西，然后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就是会真的很难，因为你也不知道要改什么。
对，这是不是一种 PUA 啊？就是
你说让你觉得你永远都不够，
就是让你一直觉得你还可以更好，你还可以更好，但是 你不一定要变得更好啊。这些书都没有人告诉你说现在这样也不错、
因为他告诉你现在这样也不错，你不买他的书啊，你就不错了，干嘛买他的书？
有一些啦，不是所有，但是有一些这种生活骇客会散发出一种邪教的感觉。然后当你从实践他的建议之后获得了一些改善，一些甜头，你就会开始很相信他，然后到后来即使他的效果没有一开始做的那么高，你还是会对他深信不疑耶。
真的是 PUA
对不对？哇，
对，真的是。
对，所以第一个就是我很喜欢这个作者他以一个很完整的故事来打脸某些神话，然后他酸人的方式我觉得很精彩，我很喜欢看那种很博学的人在酸人的时候真的是花式的酸。然后第二个这是一个很 meta 的喜欢，是我对于出版社把这本书的翻译翻成这样子的荒谬感。
哦，他是迎合了一个现在大家感觉可能会比较喜欢的。
对， 我不确定他的意图是什么，但是他们有可能是真的觉得这样销量比较好，
有可能啊，的确是。
对，但是我不知道那个起心动念是怎么样，这个有点抽象。第一个可能性就是他们想要用这个名字来包装它，然后特洛伊木马给一些追求成功学的读者看。
哦哦，蛮有趣的想法。
还是他真的只是啊，我取这个名字就会卖很好，只有这个原因，所以我就对于这种荒谬性有点着迷。
到底他是不是背后是想那么多呢？还是就是只是那个，
对，好好奇哦。个人是比较希望有那个木马的成分在，那会比较有趣。
不得了，这是今天你的第二本对不对？
对，
我觉得今天比较适合回的好像是逆思维耶。
是你有开读书会的吗？对不对？
就是真的超级喜欢就是我会开读书会。他这个就是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常见的概念，他会去解释说你在各种地方的思考有没有可能就是你以为这样子是理直气壮，或是你以为这样子一定没有问题，但其实背后是有很多可以再多想想。它虽然叫做逆思维，但它其实不是叫你说要跟人家反着想，它其实是叫你再想一次。
Oh.
我觉得就像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可能心理学或哲学相关的书，然后它就是也都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在这几年有印在我的心上，就是你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当下有一个情绪或是有一个什么，你就会想要马上做。但是停下来想一下都会比较好，避免去做一个你后悔的决定或什么。因为很多人都会讲说什么事情有做比没做好，因为你有可能会因为不做而后悔。你就是都先去尝试比较好。但是我觉得我到这个现在这个阶段，我自己相信的是可以就是试着去尝试，但是在做之前多想一下，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漏掉的地方，或者是可能可以在更完整的部分。那这本书的概念很多都是这样子，例如说他就会去跟你说你听到别人讲的话，他有一些譬喻，例如说有的人讲话很像传教士啊，他就是要把他的理念传达给你，然后有的人很像政治人物啊，他们就是很有魅力，但他其实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对他自己有利，某些程度上像这样的人讲的话，你就是要多想象去分辨说到底哪些话是你可以接受的，在现在这种资讯这么多元的时候，我觉得蛮重要的。大家很容易碰到一个什么事情，例如说你就是要去跟他吵架，你就是很想要跟他争辩，或者是你觉得这个东西让你觉得天哪，怎么世界上会有这种事，然后你就马上转、我觉得这都是危险的吧、应该是可以这样子说、对，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就是资讯战其实一直在打，
对，
如果你没有多想想的话其实是非常危险，你一个不小心你就变成帮他传播的一员、
对，
它里面很多都是在讲类似像这样，就是从你自己出发，就例如说刚刚讲的，你不要就是随便听信人家的话，然后你对你自己的信心冒牌者症候群、或者是反过来过于骄傲，你讲什么都觉得你好棒，都是不太恰当的嘛，所以他也希望你可以再想一想。然后跟其他人讲话的状态下，就例如说要怎么样才能够尽量避免刻板印象、或者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去说服别人、你要用什么方式，我觉得这很重要。这个你都没在听里面也有、其实也有类似的，就是你要怎么样好好去听人家说话，那你要跟人家讲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提出你的论点，别人比较容易接受，他比较不会觉得你反正就是很烦、还是怎么样。对，然后一直到最后他的那个就是整体的思考比较像是说，例如说你在职场，你在学校，你在那个社会上，可能社会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会对立嘛，资讯上不是就是要让你越打越激化嘛、然后或者是你在学习的时候，你可能如果没有再想一次的话，那你可能就是有一些东西你没有去质疑，你学习到的东西可能不见得是完整或者是正确的、就是像类似像这样概念，逆思维就是再想一次的这个概念，就是在每一个地方他都告诉你说，现在这个地方或许你可以再想想、你要讲这句话之前你去想想说，那如果这样子会不会可以更好。我觉得算这类的里面，我觉得我做完之后觉得很有帮助、
我觉得他好像也鼓励了一个人去相信、还有去练习思考一个新接触的概念，好像在鼓励这件事情嘛，就是
对，
我觉得很多人是对于自己的思考跟自己的那个这要怎么讲，对自己决策的方式是没有那么有信心的，所以他会倾向于
看看别人怎么想，
对对对，看别人怎么做，或是把做决定的那个权利交出去，然后让别人替我自己做决定，或是跟个风这样子。
但其实这样子不可以，你如果在意一件事情就是要参与，你不能说那就让你们决定，
对，
因为 那是你也在的世界，
而且要认知到你做出的决定，然后你要去不管它的结果是好还是坏，你要去练习去承担那个东西。你如果没有经过自己思考，就因为别人的影响做出某个决策，然后最后又没有就又失败或是有损失什么的话，会更生气耶。
对啊，你甚至根本就是没有那个，根本没有加入、没有你的局。
对啊，
对。可我觉得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很喜欢这个世界的人。
热情的，
这点让我有点不喜欢。对，但是
OK，
我觉得应该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就像他就会说他觉得吃比瘦更好之类，他就是他好像还有写一本书讲这件事、但我没有看、在解释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怎么可能有办法这样、但我觉得整体而言是还蛮值得读的书，而且是可以看很久的书、因为你就字来说字是不多、有很多可以让你实际上去想，包括我开读书会的时候、我把它分得比较细、然后每一节都跟大家讨论说日常有可能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是可以对到这里来的，我觉得还蛮多可以讨论的点。平常日子这样你就是过过去，可是你真的想再想说啊，所以那时候其实是可以这样子、
我觉得这本书跟上一本我推荐的可以有一个共同的标签，都是中文翻译不
对
名称，至少书名上面跟他想要讲的东西都容易让人误会、我会感受到逆思维这个感觉是一个很跳脱、好像是一个很新的概念，
对 对, 对，
然后或许也是会吸引到跟我不太一样口味的那群人，可是一样也是要点进去来看他的这个下面的介绍之后才会对这本书有兴趣，对我来说啦。
我有点忘记为什么会选、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应该是有，我有一阵子是在看那个排行榜上的书、然后看有哪些我能看，因为排行榜上的书有很多我其实都不见得是我会选的东西、好像是那个时候买的、所以如果没有特别去研究，我可能也不会买、但是如果他翻成再想一次，感觉就或是再想想不是一个新人书名，
你说的很好，
可是我有点可惜，因为他其实英文的副标是说知道你不知道什么的力量、 对，我觉得像这就很好，大家没有把它放进去。
这个我喜欢哦，我自己买书，我绝对不会花钱去买的一个就是名称看起来很有生产力，它就是要打破你过去的思路的这种新概念。
所以这本书你绝对不会买。
一开始我看到书名的时候是不会买的。然后我的第二个雷点就是，他如果跟我说是某某大学最什么什么什么的课，我也绝对不会去买它。所以我人言为轻，但是就是我看到那个就是有点捣蛋这样。
我也是，可是我有几本是真的有去看，在书店或者哪里看过之后我有买，可是它就真的是某一个大学教的课。
但是这些书的原文书名都不会是长那样。
对，
我宁可他们把那个副标好好的翻出来。
会不会是大家喜欢啊？
我觉得啦，我觉得可能会这样子，透过这个知名大学去买书的机会可能会大一点点。这样比较好卖，无法苛责。可是就是我个人比较不喜欢这样而已。
我前阵子读了一本书叫做《爱与钱》，然后他好像也是说是什么史丹佛最热门的什么课。因为我就觉得那个题目真的很有趣，然后我翻的时候觉得好像还可以，所以我还是有买。我觉得还不错，作为一个如果你是想要跟人家讨论这个题目的参考书，它里面有一些观点是对没有办法马上想到，我觉得这种就还不错。
对，像这些就感觉是你要到现场去翻翻它，然后看到里面一些东西，然后你才会觉得哦，这本是我喜欢的。像我现在只能
看试读，
看试读，然后靠着它的门面决定不知道百分之几的好感度，就会
很
容易错过这些书。
是不是不行欸，我们现在讲的全部都不能留，然后我们根本没有结尾，
所以差不多了，对不对？
今天也是四本，对，差不多还有六本，每个人还有六本
啊，这么多哇！
因为我们总共十本，然后我们每一次录两本啊，我们现在就一个人不是才录了四本吗？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儿。
OK，
这样应该算结尾、
欸、就这样。
还是我要讲一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 Podcast 的平台上面搜寻在家是宅宅，出外是女孩，或者是到 YouTube 搜寻宅宅军团长、
哦、拜拜
拜。